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川普总统在众议院通过全面减税法案后，呼吁参议院迅速行动，推动法案尽快通关。经过礼拜三午夜到礼拜四凌晨的通宵辩论，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5票对214票通过了白宫提议的大美丽法案，绝大部分共和党人投了支持票，所有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礼拜四表示，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前将法案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川普礼拜四赞扬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并呼吁参议院立即展开行动。他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表示，这部法案堪称美国历史上签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法案包括大幅减税、小费免税、加班税免税、购买美国制造车辆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以及强有力的边境安全措施，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人员加薪，为金穷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为新生儿设立胜利储蓄账户等内容。礼拜四，美国智库移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克里科利安发出警告，称中国非法移民正利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作为跳板，通过北部边境潜入美国，而中共可能借机将特务和不良分子混杂在其中。克里科利安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随着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越境活动几乎停滞，北部边境的中国非法移民问题日益显著。他说，如果非法移民试图从北部边境入境，这个合乎逻辑。温哥华有非常庞大的华人社群、香港人社群等，这些社区并非充斥着间谍，但可以为潜在的中共特务和不良分子提供掩护，使他们更加容易越境进入美国。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由2025财政年度开始至今，通过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达到4042人。克里科利安表示，中国非法移民通常持学生签证或旅游签证进入加拿大，之后利用当地华人网络和走私路线接近美国边境。两名美国共和党议员礼拜三致函希尔顿、曼豪和海悦三家连锁酒店的首席执行官，对这些酒店在他们的网站和宣传材料中使用中国台湾一词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他们停止使用这样的字眼。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和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信中对酒店高管说，这样的标签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并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主张提供了虚假的合法性。中国台湾一词可能被解读为暗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损害了台湾作为民主国家以及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利益。议员说，其他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美国大型公司正确地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实体，我们敦促贵公司效仿。他们还要求这些酒店提供信息，说明他们几时开始正确称呼台湾，以及这一决定是否受到中共或相关实体的影响。日经亚洲礼拜四报道，丹麦各个大学正在对来自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的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进行背景调查，以防敏感情报泄露。25年前，丹麦和很多欧洲国家一起开始积极和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开展学术合作，而现在丹麦教育部最新指南已经将上述各国列为高风险国家，规定在博士生招生和入学过程中对申请人进行背景调查，调查对象亦包括访问学者，调查内容中涵盖项目合作、员工差旅政策、关键研究的实体安全以及合同终止程序。 丹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奥胡斯大学已经根据最新的指导方针，由135名外国学生及学者候选人名单中剔除了13人。该校表示他们雇佣了一位懂得讲中文的员工，专门负责筛选中国申请人的简历，例如看看他们是否来自中共所谓的国防七子高校，以及是否想来丹麦从事量子计算机方面的工作。近日关于中共20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场会议可能成为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力去留成为焦点。据独立时评人蔡晨坤礼拜四透露，四中全会定于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这场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举行的会议因中共高层内斗加剧而一再推迟，按照中共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的一贯做法，该会议能够确定落嚟，外界猜测党内的各派已经初步达成共识。蔡晨坤表示，会议是否会带嚟重大人事调整，以及习近平是否会放权、让权，甚至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三个月后就能够见分晓。由2024年起，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多宗高层官员落马事件，尤其是军方系统出现大规模清洗。有内部消息称，习近平早已失去权力。美国退役空军将军霍尔特此前在新闻周刊撰文警告，中共正濒临崩溃，习近平恐成为最后的执政者。美国一名联邦法官礼拜三裁定，谷歌公司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Character AI 必须面对佛罗里达州一名妇女的诉讼。这名妇女称 Character AI 的聊天机器人导致了她14岁的儿子自杀。Character AI 是由两名前谷歌工程师创办的，后来谷歌重新聘用了他们。该诉讼是美国首批针对人工智能公司提出的诉讼之一。涉事少年在2024年2月过身，他的妈妈在10月份起诉了这两家公司。诉讼称 Character AI 对聊天机器人进行编程，使他自称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执照的心理治疗师和一个成年情人，最终导致该少年产生了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继续生活的绝望感，从而自杀。Character AI 和谷歌要求法院驳回诉讼，理由有很多，包括聊天机器人的输出是受宪法保护的自由言论。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地区法官康威礼拜三表示， Character AI 和谷歌未能够阐明为什么有大型语言模型串联起来的单词是言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四以4-0通过一项规定，正式禁止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来检测智能手机、摄影机和电脑等用于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FCC 表示，目前约 75% 的电子设备在中国境内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但是 FCC 过去的资格标准主要基于技术能力，而不是可信度。FCC 指，很多目前获得认可的实验室可能和中共关系密切，其中一些和中共国企或和中共军方有联系。这些实验室过去几年检测了几千种输往美国市场的装置，如果这些实验室受制于外国敌对势力，就可能将存在安全漏洞的设备轻易放入美国市场。根据最新通过的规定，凡受 FCC 受限名单上企业控制或指挥的中国实验室都不得进行产品检测。新规亦将参考美国政府其他安全评定结果，包括国防部公布的中共军工企业名单及商务部的实体清单。北韩官媒朝中社礼拜四报道，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出席的一场军舰下水仪式中，一艘新型5000吨级驱逐舰发生严重事故，船底破孔搁浅。报道称，该艘驱逐舰在清津造船厂进行下水作业时，因指挥失当操作不慎， 未能确保底盘平衡移动，导致船尾的下水滑枕过早脱离并搁浅，船底多处破孔，缆体严重失衡，船头亦都未能够顺利从船台脱离。金正恩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称该事件是疏忽和不负责任导致的重大事故和犯罪行为，直接关乎国家权威的政治问题，并下令在6月前修复完成。朝中社没说明事故是否造成伤亡。韩联社分析，事故中的军舰可能同北韩4月25号下水的5000吨级多功能攻击型驱逐舰崔贤号属于同一级别。虽然北韩海军整体实力仍远不及南韩，但这类大型舰艇将有助于提升它的攻防能力，并对地区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电话中话俾欧洲领导人知，俄罗斯总统普京仲未有准备好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他认为自己正接近胜利。参加礼拜一通话的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是欧洲领导人第一次从川普口中听到这样的表述，而这一表述和川普长期以来的公开言论不同。报道中指出，虽然川普认为普京还未准备好实现和平，但川普并不想和欧洲以及乌克兰一样加大对抗俄罗斯的力度。不过知情人士透露，欧洲领导人认为只要是欧洲或者乌克兰出钱，川普政府不会停止向乌克兰出口武器。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我们知道川普对普京讲了什么，但不知道川普在电话后对欧洲人讲了什么。他还说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俄方掌握的信息不同。礼拜四，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官下令暂停执行总统川普关于关闭教育部的行政命令，并终止裁撤半数员工的计划。这一裁决暂时阻碍了政府缩减联邦教育架构的进程。这宗诉讼是由马萨诸塞州的两个学区萨默维尔和伊斯特汉普顿以及美国教师联合会等组织联合提起的。负责裁定的法官郑明表示，原告详细说明了大规模裁员可能令教育部无法正常履行职责。他要求教育部恢复被裁撤的员工职位，并叫停将学生贷款和残障学生职务职能转移出教育部的安排。裁决中提到，裁员影响到联邦学生援助系统的运作，导致部分资助款项发放延迟，对学生造成损失。教育部通讯副助理部长彼得曼表示，美国政府将立即提出紧急上诉。他批评裁定是一位偏向左派的法官基于原告诉状作出的禁令，强调川普总统和经国会确认的教育部长依法有权对联邦机构进行改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